网上有一个新闻呢，标题叫讽刺富豪捐2亿建258套别墅赠乡亲，村民却提出各种要求。这个新闻说的是什么事呢？广东有个企业家叫陈生，他为了回报乡里啊，就是给老家的人呢干点事儿，他呢斥资2亿多呢建了258套别墅，就准备无偿的呢赠送给自己老家那个村子的村民使用。这里边的各种配套设施啊比较全，哎，甚至呢还有一些项目啊是包就业的。可是呢本来就可以交付使用的别墅呢却遭到了这个村的村民恶意破坏，还引发了部分村民呢对企业家陈生的不满，导致陈生呢已连续2年呢不愿意回家过年。那么说这原本是个好事，怎么会是发生这种情况呢？咱从头给大伙捋捋这个事儿啊。这企业家陈生啊萌生给乡亲们免费建别墅的想法呢，源自他当年上大学的时候。1980年呢，陈生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但是因为家里困难，眼看要开学了，连买张火车票上北京的钱都没有。最后呢，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呢，给陈生凑了21块钱。当时21块钱呢，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而当时呢，他的老家观湖村呢，又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能凑出这个钱来呀，不容易。所以说这陈生那时候就把这部分恩情啊牢牢记在心里。等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之后呢，他就想着我得回报乡亲们。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陈生决定啊扶持家乡，免费呢为这个观湖村的村民建别墅，然后他还投资养殖业种植业，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同时也给村里配套呢建了小学啊、幼儿园啊、村办公楼啊、农贸市场啊、祠堂啊、中心广场、休闲公园这些公共设施。同时为了能让外地调到这观湖村学校的老师呢能安心在这村里教课，陈生呢还自掏腰包给这些老师每个月呢多发700-800块钱的补助。可以说是想的特别周到，就能想到的这些这陈生基本都掏钱来做到了。可是陈生的一片善心呢却换来了诸多人的不满。据村委会说呀，破坏别墅的呀是其他村的村民，因为得不到别墅眼红嫉妒才搞破坏。其实呢还真不是，就真有本村的村民也搞破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2014年决定要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呢，统计人口是按照2013年村里自行组织登记的常住人口为依据，以户为单位确定的赠送对象。等到隔了这个2年多别墅建好了，这前前后后呢有些年轻人呢结婚了，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就想呢再多要一套别墅，因为自己呢也有孩子也成家了分出去了，所以老人就那就一套，我还想再要一套。还有一些户口早就迁走的村民呢，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呢联合起来呢要求分房子。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完全无理取闹，因为你建这别墅呢是建在老的村址上，扒着旧房子盖的，也用了人家的宅基地，那不分别墅你也得分钱，所以这个情况啊特别特别复杂。当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时候呢，这个好事就成了坏事。这陈生掏了这么多钱，到最后呢还不愿意回老家过年了，就村里边分着别墅打成一锅粥似的。你看古往今来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啊，善良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哎，父母啊老师啊都跟我们说做人要善良，可是这么善良的人怎么还被人欺负呢？难道这善良错了吗？哎，我告诉大家，善良没有错，人善被人欺不单纯是因为善良引起，还跟你行善的人缺乏一定的边界感界限感有关。那么说陈生为什么我说的缺乏界限感呢？他是把乡亲们本该自己解决的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当然这才完全是出于好心。有的人说呀，闹事的村民太没素质了，贪心没够，白给你一套还不够，还想给儿子要一套，迁出的这人也是心胸太窄，多贪呢，谁让你们这个身边没出这种富豪，你都迁出去了你又回来要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片面。你看啊，我举例子， 你要是天天去买彩票，跟你一起去买的其中有一个中了500万，你一分钱没中，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旁边的村子拆迁又分房子又给钱，到你们村子不拆了，你也会骂骂咧咧说几句。为啥呢？原本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没有你也没有，哎，你经过自己努力，说你把小房子换大房，你挣了大钱了，这是你本事。可是咱大伙呢，同样谁都没啥付出，你从天而降捞个好处就得个大别墅，是不是拉仇恨呢？这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而打破平衡这个人呢，就是捐赠别墅的这个富豪啊。所以人善被人欺，不单纯是因为他善良引起的，也是由于他这种行为打破了平衡引起的。你看他觉得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过去我困难的时候大家帮过我，现在我有经济条件了，让大家享享福住别墅。可是大家想想，这个别墅是什么呢？它不是单纯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住处，给吃不上饭的人一顿粮食，给得了重病的人捐款捐药。别墅是奢侈品，是你有了经济条件之后的消费升级。这个应该是在村民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之后啊，自个儿来完成的事。但是让陈生啊给包月解决了。可村民们的需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儿子结婚分家了想再要一套的，有听说这便宜没占着想分点钱的，你不可能把这种消费升级的事一一都满足。你满足不了的时候，这矛盾就出来了。所以我说陈生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就只满足大家的基础消费，在这个基础上的消费升级你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完成。就记大家记不记得过去说是这个灾年的时候叫舍粥不舍饭，就为什么一到赈灾的时候都舍粥？就你喝了粥之后呢，你有力气干活了，但又不至于太饱，说你有那有钱，我咱别舍粥，咱给馒头干饭吧。可是这些呢，你吃饱了往那一躺啊，你就不愿意再干活了。所以科学的做法呢，舍粥让他有力气干活，实现生产自救，而不是直接消费升级给他馒头红烧肉。所以我想陈生的这种善良呢，把这个界限感打破了，造成了新的不平衡，所以矛盾就出来了。那我们看在演员孙俪身上呢，也遇到过类似事件。2002年呢，孙俪拍摄那个海岩的电视剧《玉观音》的时候啊，偶然看见电视上一个报道，说有一个重庆的贫困高中生因为家里困难上学成了问题，边上学呢还要边刷碗勤工俭学，哎，为了能正常吃上这个中午饭呢，这孩子还得给自己个挣钱。所以孙俪看了呢，觉得这孩子挺要强，于是呢就让他母亲呢帮忙代替自己呢捐助这个孩子。那么从这孩子上高一开始，孙俪就开始捐助。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呢，孙俪还鼓励孩子让他复读一年，之后这孩子顺利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孙俪也为他支付了大学学费。可是没过多久呢，孙俪的母亲呢就终止了这次捐助。当年报道贫困生那名记者啊，得知捐助这个孩子人是明星，并且已经停止了捐助，便想通过这名学生了解事情始末。后来发表了一篇名叫《为什么善良的种子结下的却是变异的果实》，一个贫困大学生与明星母女的恩怨情仇，写了这么篇文章，反正有点标题党啊。结果这个文章呢发在网上啊，很快成为当时热炒的新闻，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的舆论呢就向两个极端走去了。支持孙俪的人觉得这孩子简直就白眼狼喂不熟，学校已经给了他这个6000块的助学贷款，他一直瞒着这事儿，继续向孙俪母女要钱。而支持贫困学生的人认为呢，孙俪母亲太过分啊，还说什么养他不如养自己的宠物狗这样难听的话，你既然帮人你就帮到底。那么咱们不得不说，媒体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啊，没起什么好作用。不过有一点呢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你的善良啊是不是超出了界限。孙俪的母亲呢不仅捐助孩子读书，还对孩子生病的母亲呢定期寄去药品，除了学费生活费还会给孩子买手机等等，定期通电话问候，这都是好事。但同样呢，他也限制孩子如何去分配这些钱，把他的电话费单子打出来问你这月电话费为什么多了，哎，你放假呀回不回老家，这个事儿孙俪他母亲都要管。包括呢他还管问这孩子是不是有女朋友了，是不是带女朋友在上海旅游了。我想这种事情啊不是一个捐助者该关注的问题，这也是缺乏界限感的表现。 就是这孩子处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消费你不能处处都管，属于他的自己私下的消费问题，你既然捐助他了，你不是仅仅希望他就吃个饱就拉倒了，人孩子有正常的消费呢，你捐助了他呢，作为一个这个时阶段的大学生，他有一些必要的社交消费呢，也不应该这样去限制。所以咱做了好事呢，不是你干涉他人身自由啊，要了解他隐私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慈善呢，没有关注被捐助者的这个尊严问题，也是一个慈善过程当中缺乏界限感的表现。那么说，对于这种缺乏界限感而造成的局面呢，形成的人善被人欺，你怎么解决呢？这就是你既然是缺乏界限感造成的，就要建立界限感。总结来说呢，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儿，不干涉别人的事儿，顺应老天爷的事儿。哎，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管好了，别人的事儿呢，尤其涉及隐私的，尽可能少管。跟老天爷有关事你得顺其自然。你看之前热播的有个电视剧叫《欢乐颂》，当中就有这么类似的例子。这部剧呢，讲的是在上海打拼五个女孩的故事。其中一个白领骨干精英啊，白骨精樊胜美啊，蒋欣扮演的，是这个外资公司里边啊，算比较资深的员工，收入不错，长得也好看。可是三十多岁了呢，没有一分钱存款。男朋友的父母呢，反对自己儿子娶这样的媳妇儿，为啥呢？樊胜美的父母啊，重男轻女，从小就给他灌输这样思想，他的存在呢，就是为他哥哥服务的。他哥哥呢，好吃懒做，愿意赌博。结婚呢，房子的首付呢都得妹妹给出，还房贷呢还要妹妹给还，连生孩子养孩子的钱都是他妹妹出的。那么他赚来的钱呢，都基本上添了家里无底洞了。这还不够，不够怎么办呢？这樊胜美就想啊，我得找个金龟婿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趁着年轻找个有钱的，帮他的利息填补他家里这窟窿。可几年下来，他才意识到金龟婿哪那么好找的。你想找个条件好让自己轻松点，那人家金龟婿还想找个条件更好的呢，让自己财富更上一层楼呢，谁心甘情愿背上你这么个大包袱呢？那么最终在现实面前，在姐妹帮助下呀，樊胜美才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做人要有界限，要先保障自己的生活，再去帮助家里人。于是他停止了对哥哥无条件的帮助，你事情你自个儿解决，我努力工作，我只照顾父母，你都成年人，比我都大呢，这些事儿你依赖我，你算什么玩意儿呢？我们反观这个陈升捐别墅这事件呢，我更赞同这种做法，就是发展公共事业，可以捐助教育、医疗、改善交通、电力这些基础设施水平，包括他建养殖场，给村民提供近距离就业的机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饥，不能解决长久之饥。如果想让大家永远都有鱼吃，那就要教会大家钓鱼的方法。那么贴补乡亲的同时呢，鼓励生产，让大家自己赚钱。这样真是他有能力住别墅了，他就自己建别墅，而不是由你来大包大揽。所以这就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人善被人欺，是因为你行善的时候，这个界限感保持的不够。在第二种人善被人欺呢，是因为呢，你过度善良。过度善良是什么呢？就软弱了。善良到软弱的人呢，是很容易被欺负的。在《红楼梦》里头呢，有个尤二姐，她就是典型代表。这个尤二姐呢，怎么叫过于善良？这是因为啊，和她软弱的性格分不开。这尤二姐明明呢，她都知道她姐夫贾珍呢放纵淫欲，连自己儿媳妇都不放过。所以她在跟她姐夫这段关系当中啊，尤二姐是被人侮辱的受害者。可是她呢，却觉得自己呢品行有亏，是自己做的不够好。等贾珍父子把她玩腻了之后呢，就把尤二姐转让给贾琏。贾琏呢，因为惧怕王熙凤，只能偷偷把尤二姐呢安置在离荣国府不远的花枝巷，然后经常过去呢，跟他同宿。当然，我们说这贾琏呢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媳妇王熙凤呢管的再严，他也能在外面呢沾花惹草，跟什么多姑娘啊、包二家的幽会，这么个不着调的人呢，在善良的尤二姐心里呢，总觉得自己呀、没嫁给贾琏之前呢，就跟贾珍呢爷俩有染，这是污点。贾琏能娶她为妾，这天大的福分。所以自打嫁给贾琏之后呢， 他就一心一意改过从善，恪守妇道，想做个好媳妇儿。当他被王熙凤发现后呢，尤二姐呀、就善良的认为王熙凤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王熙凤要他搬进贾府，他是感恩戴德。为了表示自己对王熙凤的尊敬信任呢，他把贾琏之前送给他的金人细软呢，全交给王熙凤，一点没给自个留。等到王熙凤别有用心的给他换仆人的时候，他也不反抗。结果呢，换了这丫鬟欺负他，他也不敢吱声。这丫鬟呢，先是呢不给他拿些个生活用品，后来是呢三顿饭并做两顿饭，还给他些吃剩的，到最后干脆呢连饭都不给他拿了。所以善良的尤二姐呢，面对生性泼辣的凤姐儿，没有招架之力，一味忍让，善良软弱她最后换了什么呢？自个儿怀孕了，被个庸医把胎儿打掉了，最终啊连窝囊带上火吞金自尽。除了我们刚才说这尤二姐呢，《红楼梦》里还有一位善良到软弱的，那就是这个二姑娘贾迎春啊，《元婴叹息》里这迎春，私下里呢下人都叫她二木头。你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人啥样，老实无能，软弱怕事，被人扎一针呢都不知道哎呦喊声疼。你看当他那个首饰啊被奶妈给拿去赌钱了，他也轻易不出言责备。这个首饰呢，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都有，是个标志性的首饰。过春去这过到中秋节的时候呢，这迎春呢找不到这件首饰了。这时候奶妈的儿媳妇跑过来说好话。是我婆婆给拿走了。结果这迎春不但不追究，还说了一声行啊，不拿不拿来了，你也别乱嚷嚷了，我也不要了。等到太太问的时候我就说丢了，也不会妨碍着你们什么， 你放心吧，出去吧。你说他呀，宁肯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他也不追究。所以这平儿都看不下去了，要替他追回来。他说什么宁可没有了，咱就别惹这个气生了。你说如此善良又软弱的人啊，这个迎春落个什么结局呢？他父亲假设欠了孙家5000两银子还不上了，就把他嫁给孙家的少爷孙少祖，拿他抵债呢。结果这孙少祖根本不拿他当人看，百般的凌辱虐待，嫁一年之后呢，这迎春就让孙少祖给虐待死了。所以咱看这个迎春、尤二姐都是因为善良到软弱的程度，最终啊被人给欺负成这样，走上绝路。那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边有这么句台词，说忍让和迁就就是不能感化一个人的，只能让恶更恶。所以你看剧中的女主角这个梅婷演的梅香南不就这样吗？丈夫安家和对她施暴，最初是因为两人发生争执遭丈夫毒打，梅香南选择了忍让，希望她能够就此改变。可是一忍再忍呢，换来的是她不断升级的暴力，从最开始打一个耳光发展到把他腿骨都打折，最后打的孩子都流产，梅香南才意识到我要离开他。所以人的善良啊，一定要有度，忍到一定程度你不能再忍，否则最后你一定没好结果。所以我们说这善良也要有度呢，除了不能太软弱以外呢，还有一个对不知道感恩的人、利用你的人、贪得无厌的人，你要马上终止你的善良。你看在《西游记》第36回里边呢，师徒四个人呢到了乌鸡国的国寺宝林寺，想要在寺里边借宿一晚。唐僧呢怕自个儿这徒弟啊长得歪瓜裂枣的把寺院里僧人吓着，就亲自上门。不料寺里的和尚非常势利，见唐僧这打扮普通啊，就觉得是普通的云游和尚，不愿意接待他，就叫他在门外的那个门廊那儿啊蹲上一宿。唐僧恳求好几次，院里僧人闲得烦，没办法，唐僧灰溜溜走出寺院，怕徒弟们闹事啊，只是说跟孙悟空说，哎呀，就是宝林寺不方便我们借宿。孙悟空一听说什么叫不方便借宿，就是瞧不起我们，不愿意留我们。于是他就走到寺里去，扬言我把这佛像砸了。结果僧人一看孙悟空这长相吓坏了，毛脸雷公嘴儿，孙悟空把这门给打坏了，把门口石狮子也砸了。结果寺里头呢，这500多个僧人一看这人不好惹，赶紧穿好衣裳整整齐齐来迎接孙悟空，这师徒四人才得以夜宿寺中。所以你看这就是有一些特势力的人啊，有一些呀、就这些心里头啊怀着各种各样的恶念，这种人你跟他真不必善良，有时候你横眉立目起来呀、他反而怕你三分，这事儿好办。水浒传里边呢也有一个 非常善良的人，但是他绝对做事是有分寸的，对好人坏人他是各有一套的。谁？鲁智深。你看鲁智深呢，上酒馆喝酒呢，隔壁有一对妇女在哭泣，过去一问呢，才知道开那个肉铺那个正土户啊，欺负这唱曲的金翠莲。于是呢，这鲁智深呢，就替他们打抱不平，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搞得自己不得不上五台山当和尚。那么鲁智深酒醉大闹五台山之后呢，下山要去东京大相国寺路上呢，又遇上了桃花山二头领小霸王周通要强娶刘太公之女，鲁智深路见不平，又一次拔刀相助，假扮刘太公女儿，婚宴当晚呢，把小霸王周通一顿痛打，把这段婚事就给搅了。那鲁智深呢，你看他很善良，他行侠仗义，但是他呢，鲁智深就不会被欺负，因为他对善良的人出手帮助，对恶人他可不留情，所以他的善良是有边界的，是有度的，是不软弱的，所以呢，他不会被人欺负。所以说善良是好的，但你绝不能善良的软弱可欺，善良必须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今天讲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是告诉大家不要善良，而是告诉大家呀，在善良的同时也要有斗争的勇气，善良呢也要讲究边界，善良也要有硬度，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也要分对不同的人，分对不同的事儿。